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哥林多书信》的第十讲。那我们今天会看两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跟第六章。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圣徒的一生”啊。那我们知道说，《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不一样啊。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哥林多教会发生问题啊。那他所写的书信哈，前书那边讲的是比较实际的啊。那他们所问的问题，或者哥林多教会啊，他们在服事里面有很多的问题请教保罗，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那边比较多的哈，讲到实际应用的东西。那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后来啊再一次要去探访哥林多教会之前啊，知道他们过去的一些所发生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后来他们悔改了，他们改正了，所以心里就很欢喜啊。所以他写的比较不再是跟哥林多前教会啊怎么样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比较多的啊是讲到说怎么样子来这个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啊，把他心里，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讲到的一些态度的问题啊，他不是一个很实用的问题，或者说讲的说是比较理论性的啊理想性的东西啊。那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做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所以今天我们看的是第五章跟第六章。之前第三、第四章，如果大家还记得哈，第四章讲到说我们有一个宝贝在瓦器里面。那第三章讲到我们是一个新约的执事。那我们就是耶稣来了，过去叫旧约的，可是旧约这个已经过去了，旧约是很荣耀的。可是我们要看旧约，看圣经哈，我们读这个圣经，如果心是封闭的话，我们就看不到旧约里面的亮光啊。所以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旧约很熟啊，现在犹太人他们也在读旧约圣经啊。可是保罗讲他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是像是什么样子呢？像是脸上蒙着帕子啊，就好像是摩西在山上与神面对面的时候，神的话啊，有真理，有亮光啊。如果我们读圣经、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会看到亮光啊。亮光就是圣经的启示，圣灵的启示啊。那可是这个亮光，这个人家在读的时候啊，本身它是有个亮光。可是，在读的时候，我们如果看第三章哈，我们回个过头来看第三章，像摩西他下山的时候，他的脸上就发光了。因为他反照神的荣光啊，那他下来了之后，这个以色列人看到摩西脸上的光，他就不敢看着他啊。那所以他们在就把摩西脸上啊就蒙上一个帕子。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九节哈，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啊。那但是他们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个帕子还没有揭去啊，帕子还没有揭去。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经它啊，它是有亮光的，它是有启示的啊。诗篇讲到说，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啊，然后是愚顽的人能够有智慧啊，能够通达。但是如果这个亮光看不到亮光，被遮住，就好像是一个帕子啊。可是帕子被遮住的时候，你就看不到这个它里面宝贵的启示啊。可是新约呢，新约是讲到耶稣基督来了，所以旧约很多宝贵的这些亮光啊，其实都已经解开来了。那解开来是怎么解开呢？是靠着圣灵啊，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来引导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把它进到这个亮光里面啊。那可是如果我们的心还刚硬，心是封闭的话啊，那你在读圣经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是蒙着帕子，这个帕子还没有揭去，这个帕子其实已经废去了，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啊。神已经直接可以对我们说话啊。以前神说话的方式是讲谜语啊，说谜语。你有没有看到旧约里面有很多东西看不懂啊？哎，是个故事，这故事背后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属灵的亮光啊。那其实这个已经揭去了啊。现在神说话很直接，他透过神的儿子对我们说话，其实透过圣灵对我们说话啊。 然而 直到今日他们诵读摩西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的心上。那他们到底可不可以明白这话语上的亮光呢？是可以哈，只要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认识神这方面的事情哈，只要我们的心归向主哈，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心归向主，这个帕子就除去了？因为神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赐给我们哈。你看接下来讲，主就是那灵啊。耶稣来的时候，对，他是道成肉身啊，他是不是神？他是神，是。可是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人，是一个木匠啊。那可是他是灵啊，我们是不是灵？我们也是灵，但是我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身体。灵在哪里？灵在我们里面。其实我们在看你们彼此对看的时候，你们看的是什么？不只是看他外表啊，头脸鼻子这样子啊，还看什么？还看那个灵哈、啊。你看到有一个东西有生命的跟没有生命，可不可以分别的出来？可以分别出来哈、啊。最近有很多人做娃娃，说这个照的跟人是一模一样的，可是你一看就知道就是没有生命啊。但是有生命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灵本身你可以感觉到它就在那里。所以主就是那灵哈、啊，然后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然后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是有个生命，有个灵在我们里面。可是这个东西叫做旧的东西，旧人。可是个旧人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什么？新人，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新的生命会成长，那新的生命成长的方式是怎么方式呢？就是你跟神不断的连接啊，它是那个光源嘛，太阳光嘛啊。那你不断的看着光，看久了之后，你自己会不会发光？月亮反照太阳的光，照久了之后，月亮会不会发光？啊，我们看到还月亮还，可是如果太阳不在的话，月亮会发光，月亮就不发光了嘛哈、啊。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如果看久了之后，我们会发光。我们会发光，如果学物理的话，我们学物理的啊，这个光能对不对？然后照在一个东西照久了之后，它自己本身有一个能量在那里，它本身会发出光来。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讲说反照神的荣光，有吗？如同从主的灵变成。所以为什么摩西跟神在一起，跟神面对面40天40昼夜之后呢，他下来之后脸上怎么样？哇，脸上就发光了。哎，人家看到了就把他用帕子把它盖起来，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光怎么样？就渐渐退去了啊。那我们呢？我们有没有反照主的荣光？我们也反照主的荣光的，但是今天啊，跟主在一起，然后回来说，哇，你的脸上不一样哈，好像是蛮有荣光的啊。然后这个荣光可以维持多久？可能没多久就没有了哈。那但是可不可能我们一直？这个荣光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吗？因为这边讲的说我们好可以反照主的荣光，因为主其实就在我们里面。所以耶稣为什么讲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不只是反照神的荣光，你们自己要成为光源啊。所以圣经上在讲到说我们的义人哈，那义人将来在父的国里面，我们要像什么？像是太阳一样可以发光啊。有这个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里面讲的哈，义人在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就好像太阳发光一样啊。所以我们这个原来是月光，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哈，在以赛亚书。所以先把这个概念跟大家讲一下哈，在以赛亚书的第30章第26节哈，第30章第26节，我们讲月光可不可能成为像太阳一样呢？在物理学来讲的是，那是不可能啊。可是，在属灵的来讲，我们讲那个灵里面那个光啊，那是可能的啊。你看第26节，以赛亚书30章26节，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鞭伤的日子啊，那时候怎么样？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7倍，像7日的光一样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的生命如果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它就会不断的发出光来哈。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一个经文哈，在希伯来书。所以在过去的时候哈，我们叫旧约，旧约神是透过先知在说话， 我们不能够直接看到神啊，可是新约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神，新约可以啊，因为过去你在旧约的时候，神跟人相遇的地方是在有一个地方叫做至圣所，至圣所那边有约柜嘛，两基路伯中间，那个是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不是，只有谁可以进去？只有大祭司哈，大祭司一年一次，他要过好几关哈。我们看要进去的时候，前面有个幔子在外院那里，哎，幔子进去之后呢，发现里面有个铜祭坛，铜祭坛再进去，哎，有里面有个洗濯盆，所以你要经过那个铜祭坛，代表你的血哈，耶稣的血，你要先除罪，罪被赦免之后，你再进去，再进去一步还不够，你还要再洗哈。洗了之后好，你可以进去了，但是一般人不可以进去，只有祭司可以进去。那祭司在进去的时候是进到一个圣所，那他进到圣所之后啊，圣所里面有灯台啊，有陈设饼啊，还有这个金香炉在那里。可是进去又有一个幔子，你看几层，三层幔子在那里啊，每一层都有它不同的器皿。也就是说，你到神的面前，靠着耶稣的血，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你要洗净，对不对？靠神的话哈，你要洁净自己，你要靠着行为等等的。然后最后进去呢，哦。有陈设饼，有金香炉，有金灯台，那个代表什么呢？在圣灵里面，你要有圣灵的启示。你要进到金香炉，代表说你跟神一个交通祷告。你看到陈设饼，你看到有神的话在供应，那表示在跟神在一起，好，就像摩西在山上跟神在一起的这段时间。但是还是还没有进到至圣所，你要进到至圣所，又还有一层幔子。所以你看，这是有很多的拦阻，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有血气的人不能够直接看到神，可是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这个幔子就被打开来了，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怎么样，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直接到神面前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反照神的荣光，神的生命就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啊。那再来我们看几个经文，把这几个经文给大家看，所以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楚能够知道啊，这个神那呼召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应该怎么做哈。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哈，过去神说话的时候哈，人不能够直接听到神说话，对不对？如果你听到神说话，他们会吓死了啊。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跟想要跟神说话，发现那个雷轰闪电哗密云等等的，他们都吓死了，就说哦，我们不去，叫谁去啊？摩西你去啊，有血气的人不能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的声音一定会死了。摩西你去吧，然后让神跟你说话，然后你把话传给我们啊，然后神说什么你传给我们的，我们都必要遵行，但是我们不要看到神啊。所以摩西没办法，他去了。摩西有没有死？摩西没有死啊，摩西跟神面对面，所以下来之后他不是脸上发光吗？所以过去神跟人说话的方式是借着什么？借着先知。你看第一节啊，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你看，就借着他的儿子，意思就是说他直接对我们说话。那他儿子我们怎么说知道说神儿子在对我们说话呢？其实就是因为圣灵啊，圣灵就是神儿子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啊。然后发现哎，耶稣这个神这个圣灵其实就是神，耶稣是神荣耀的所发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啊。所以过去神说话的方式不是直接，是间接的，透过先知，透过其他的哈。可是现在是直接，是为什么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哈，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十九节哈，他说：“弟兄们啊，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啊，我们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然后有几个地方讲到我们成为祭司啊。”过去我们不是祭司，我们是外邦人哈，以色列人也不能进到至圣所哈。可是我们为什么可以进到至圣所？是因为我们是祭司。我们为什么是祭司呢？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他是大祭司，我们要成为大祭司哈。你看第十九节哈，他说：“弟兄们，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刚才我们讲至圣所，对不对？那个要经过三个幔子，三层幔子，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去。可是现在我们可以进去了，是为什么呢？是因着耶稣的血啊，所以我们就成为圣洁了。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好，然后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对，他是大祭司，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是大祭司啊。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啊，刚才我们讲到有洗濯盆了，对不对？有这个铜祭坛，铜祭坛代表献祭那个血的地方，这个也是洗濯盆也有了哈。然后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讲到至圣所，就是那个与神相遇的那个地方，与神相会的地方哈。那这是在出埃及记那边有提到说哈，我要在至圣所中的约柜上面的施恩座的中间，两基路伯中间那里与你们相会。等一下我们再看那个经文哈。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来到了至圣所，我们就像大祭司一样，其实是因为啊是耶稣基督。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跟耶稣有关系的是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哈，第四章十四节哈。记得我们要跟神相会啊，面对面，以前人没办法跟神相会面对面，必须要透过谁，有个中间人，那个中间人就是祭司哈，祭司他才可以进到神的至圣所哈。那现在我们知道那个祭司就是耶稣哈，大祭司，第十四节，第四章十四节，希伯来书，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好，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哈。讲到他是跟我们一样血肉之体，可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犯罪。没有犯罪的意思就是他完全遵行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啊，施恩宝座前，也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边讲到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啊，所以我们跟神相遇的那个地方叫做施恩座，施恩座哈，那个约柜，我们再来看那个约柜是什么样子哈，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五章你看到哈，耶和华小谕摩西说哈，你要为我造什么呢？约柜啊，你看第十节那边有讲到约柜。那约柜上面呢啊，这边有一些这个讲到尺寸哈，我们直接跳到第十八节，又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哈。那基路伯就是讲到天使哈，那个有翅膀，安在施恩座的两头啊。这头要做一个基路伯，那头要做一个基路伯，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啊，在那这个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然后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在这个施恩座上的上边，又要将我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面。然后二十七节，我要在那里怎么样与你相会，要从这个法柜的施恩座上两基路伯中间啊，然后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我们在讲到说跟神相会的地方就在这里啊，可是这个地方是什么？就是至圣所，至圣所上面有约柜，约柜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基路伯其实就是那个天使的那个样子啊，就是他张开翅膀，然后中间就是那个施恩座，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就是把血洒在施恩座上，所以当血洒在施恩座上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全以色列会众哈，然后他们就得到赦免。那所以神跟人这个相会的地方就是在这个两基路伯中间。那这是一个我们讲到说基路伯是什么意思呢？基路伯所代表的是天使，他是护卫神的圣洁，护卫神的荣耀。所以一般如果你不是这个你是属血气的，或者你有罪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因为基路伯怎么样会可能就把你击杀了哈。你记不记得亚当犯罪之后呢，神把他赶出伊甸园，对不对？赶出伊甸园，亚当会不会偷偷跑回来？说不定会偷偷跑回来嘛哈，哎，我从东边出来，那我那个入口记得在那个地方，结果下次他来的时候发现怎么样，哦，里面有个东西，什么东西？有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啊，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四节那边讲到说啊，神在这个伊甸园东边的入口那边就安置了什么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亚当可不可以进去了？进不去了哈，进不去了。所以我们在讲到说 他为什么会被赶出去呢？因为他犯罪了。有罪的人不能够再进到神的面前，不能来到神的面前，除非什么？除非你要经过不断的洁净。为什么？所以为什么神说，好，我现在安排一个地方要跟你相会，可是你要进去的话，你要过好几关。你要过哪几关呢？第一个就是幔子，进去之后铜祭坛，那从第三之后又有洗濯盆，进去又有一个幔子，你要进到圣所，那那边有金香炉，有陈设饼桌，有金灯台，好，然后又有一个幔子，所以要不断的洁净，不断的更新之后，你哇，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才能够坦然无惧。哇，我现在哇，所有罪、所有的污秽都洗净了，我才能够跟神面对面嘛。好，过去是这个样子，可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幔子全部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一次献上，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圣洁了，我们的所有污秽都洗净了。所以，为什么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什么？坦然无惧跟神面对面。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今天在讲到说，圣徒的一生，我们这一生的，我们其实现在就像是祭司一样，你知道，我们不像是过去，过去你要找祭司来跟神祷告，现在呢，我们是可以天天向神祷告，天天都进到至圣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祭司。圣经上哪里提到我们是祭司？有几个地方，启示录也提到两次，还有彼得前书提到两次。我们现在看彼得前书就好了，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来，我们读过，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有吗？圣洁的族类，对不对？是被拣选的族类，圣洁的国度，对。我们看一下，在第二章有两个地方讲到我们是祭司，那第二章我们先看第五节，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你们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灵宫是什么意思？圣灵的宫殿啊，圣灵的房子，圣灵居住的所在，神居住的所在啊。你们做什么？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成为祭司，而且是圣洁的祭司，可以奉献什么？灵祭。我们所献的不再是过去的在那个属肉体属血气的条例的，而是在灵里面的，是心灵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的。另外一个，你看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里面讲到君尊的祭司，君尊的意思是君是王的意思，Royal 是皇家的，你不只是祭司，而且你有王的身份，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不一样的地方。在以色列人，你王就是王，你祭司就是祭司，这个职分是不能够合在一起的。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合在一起了，我们又是王又是祭司，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把这几个经文我们看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我们现在成为基督徒所不一样的地方是在新约，我们可以随时到神的面前。好，我们的这一生，就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个今生，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在天上。所以在第三章第四章，保罗就跟他们讲到说，我们不像过去旧约的时候好像是蒙着帕子看不到神，可是现在呢，我们都可以敞着脸。我们再来看到第十七节，第三章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对，这个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去的，在那个两基路伯之间看的。然后呢，你看了之后会变成什么呢？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就好像摩西反照主的荣光。我们也是这样子不断地反照主的荣光，但是摩西只跟神在一起待了多久呢？40昼夜。我们跟神在一起多久了？不是永远啊，从你受洗的那天开始，你跟神在一起有多久了？已经30年了，我受洗大概有三十几年了，那我的荣光应该是不得了才对啊，对不对？就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啊？表示我看的还不够，我仰望主的时间还不够。但是如果你不断的仰望主，你会发现呢，你就会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不只是有这个40昼夜的限制，而且是不断的。 那后来第四章他就解释什么，我们就有一个宝贝在瓦器里面啊，我们再复习这个，所以我们是一个瓦器，是一个属土的，对不对？是一个有肉体的，但没有关系，有个宝贝，那个宝贝是什么？就是耶稣哈。那也讲到这个，再一次，如果我们看到哈，我们传的不是传自己，那是传耶稣为主的。你看第四章的第六节啊，那过去我们还不信主的时候，这世界的神把我们弄瞎了心眼，我们就看不到那个福音的光啊。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啊，你看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神的光，对不对？在基督的面上，基督的面上又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的光就在我们里面。后面有讲到，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我们处的环境怎么样子？环境你会发现是在抵挡神的一个环境哈。所以保罗说，我们这个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带着基督的耶稣的死哈。所以我们的生命不一样的是什么？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但是耶稣要进到我们里面有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我们必须要什么？旧的必须要死，哈，旧的不去怎么样？新的不来，耶稣就是新的，那新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哈，旧事已过，但是所以旧的一定要死去，但我们死是怎么死呢？死是怎么死？我们的死是救人的死啊，舍命嘛，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说，这次我们查小组查经的时候，有没有讲到要为弟兄舍命？就有人就问你说：“哎呀，我怎么可能为他舍命呢？我的命很宝贵，对不对？我怎么可能为弟兄为儿子舍命还有可能？怎么可能为弟兄舍命？那个舍命所讲的是什么？所讲的不是真的说你把的命给他哈。”那个舍命，那个命所代表的是什么？耶稣不讲过一句话，爱惜生命的必要什么？失掉生命，失上生命。可是为我失掉生命的怎么样？必要得着生命。所以那个生命所讲的生命是救人的生命啊。所以我为弟兄的舍命的时候，其实不是讲到我的命给他哈，而是这个舍命是把我自己放下来，舍己。我们讲舍己，不要顺着自己。所以我们在讲到舍命或者讲到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所讲的并不是说哎呀我与主同钉十字架，我是真的就跟他一起死吧，不是跟他一起死，是怎么样舍己哈。我们讲说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们在讲到那个舍命，那个命的意思所代表是那个己，把自己救人的生命把它放下来哈。所以那个有个条件，就是你那个必须要跟基督同死，身上带着基督的死，好叫基督的生，基督的这个新的生命在我里面发出来哈。然后呢，在第十六节，第四章十六节，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所以我们有两个生命在里面啊，一个生命叫做肉体的生命，肉体的生命只会怎么样？过了三十岁的话，你就只有往下坡了哈。那可是你的内心呢，外体的生命会渐渐的朽坏，可是里面的那个新的生命它不会变旧，不会变老，它会怎么样？一天新似一天。哇，所以我们每个人啊，你不要看外表，看外表的话哎呀人比人气死人的，那我们要看里面，这里面的生命是一天会新似一天哈。然后我们会受苦，对不对？那个旧人会这个舍己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哈。可是呢，当我们越向着极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生命那个荣耀，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啊！所以他把前面第三、第四章把这个道理说了之后呢，接下来就第五章哈、啊。第五章就提到说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这个生活，要讲实际一点啊。概念我们已经有了，我们有个宝贝就是耶稣基督，而且我们是祭司，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那只是我们要不要去的问题啊。所以接下来呢，第五章他就再继续说了哈，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什么叫地上的帐篷啊？然后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地上有个帐篷，不是指我们的家，对不对？不是指我们去露营的时候那边支的帐篷，是指的什么？我们的身体啊，支搭帐篷啊，就像 我们是个寄居的，我们在这个世上都是一个暂时的哈。所以我们在讲到帐篷的时候，是讲到我们这个身体哈，然后这个身体将来会被拆毁。所以当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呢，啊，然后神会为我们预备什么？另外一个身体啊。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到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时候，也讲到圣徒复活啊，啊，那复活他们就问一个问题啊，复活怎么复活了？是会带给什么样的身体复活呢？是不是我这个原来的身体啊？啊，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保罗怎么回答？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啊，你不要用地上的事去想啊。神会不会给你一个身体？会，但是你不要用地上的这个去想你的身体。对，好，我们再复习一下那第十五章三十五节啊。或有人说复活要带什么样的身体来？很多人在讲说复活是我们几岁的时候？你想我们复活的是三岁呢，还是三十岁呢？还是你信主的那一天、受洗的那一天，还是指怎么样？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的那一天那个样子，啊？很多人讲三十岁啊，啊，那我就说无知的人呐、啊。你三十岁，我回想你三十岁的是不是你最荣美的时候？可能你的头发还很多，那个时候，对不对？韩国瑜三十岁的时候，可能头发还很多，对。那可是是不是他最漂亮的时候？那就不是了啊！你就问孙悦叔叔哈，问孙悦叔叔说，你最漂亮的时候是几岁？孙悦叔叔三十岁的时候怎么样？三十岁的时候他是专门演坏蛋的，你知道？他说我演坏蛋是不需要化妆的，样子就是像坏人的样子那种啊。可是你知道，孙悦到了中年，后来信主啊，他跟陶道也不是这个一起什么小人物狂想曲哈，后来陶道也传福音给他，他信主了。信主的时候整个人就不一样了。那后来呢，他演的戏也就不一样，风格不再演坏人，演的都是哇慈眉善目的啊，那个这个很多很就是很感人的啊。哎，你看他样子怎么不一样，他不是三十岁的时候最漂亮，他是几岁最漂亮？怎么越老越漂亮？五十岁，六十岁比五十岁还漂亮，七十岁还更漂亮。你说我们在天上到底是，你说你要三十岁，这个说不过去啊，因为那是属肉体的。所以真正的那个身体是什么？他说死人怎么复活？三十五节嘛，十五章三十五节啊，带着什么身体来呢？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你不要用这个你还没有死的这个身体来讲。我们的现在活着就好像是一个种子一样，当你这个种子死了之后，你就会发出生出一个生命出来，对不对？就像是一个西瓜，一粒嘛，对不对？放在地里它死了之后，其实有个新的生命出来了，瓜子的生命没有了，可是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怎么冒芽出来是另外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跟瓜子有没有一样？不一样，最后还结这个大西瓜，对不对？所以你这个你看到只是一个籽粒，你不能说哎呀，我到时复活的时候我是什么样子，我还是一个籽粒吗？不再是籽粒了，而是什么？而是会一个新的形体。那个形体是什么呢？神会给你预备一个形体，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反正你不要担心，神会 为你们预备。就好像神在创造的时候，他造鱼嘛，造这个各样的飞鸟的时候，他都有一个形体。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子，刚开始的是一个在母腹里面是一个小小的种子嘛，可是一出来的时候哇，那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讲到我们的帐篷哈，他又再一次讲到第五节第五章哈，我们回头来跟你的后书，就说我们这地上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的哈，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不再是属肉体的，而是一个属灵的，不再是属土，而是属天的哈。所以我们现在呢，其实你知道我们今生就是为着什么？为着来生的预备，来世啊，离开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所以你不要恋战这个世界啊。如果基督徒只在今生有指望，其实我们是很可怜啊，你就比众人就更可怜了，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在这帐篷叹息劳苦啊，怎么还没死啊？啊，我们会不会这样讲啊？不会啊，这个我们舍不得啊。可保罗就讲说啊。如果你问保罗哈，保罗最渴望的是什么事情？他说保罗渴望有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如果还没死的话，我继续完成这个功夫的果子啊，为神传福音，结出功夫的果子。 另外他也渴慕一件事，什么呢？哎，如果我先死了的话呢，我就离世与主同在啊。他说哇，这是什么好的无比。然后让他两个选择的话，他选哪一个？他选我宁愿离世与主同在啊，因为那是好的无比啊。那可是我们现在神跟保罗说，你的时候还没有到，你继续做吧。那继续做的话怎么啊？继续受苦。保罗有没有受苦？保罗继续受苦，在那边啊叹息劳苦。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保罗他受苦，描述他受苦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他说我们在这帐篷叹息哈，深想得到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你会有一个身体啊，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了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哈。但你要穿上之后，你要先脱去什么旧的，你要先把它脱去啊，旧的不去什么新的就不来哈。那我们在这帐篷叹息劳苦，但没关系，我们有一个盼望，有一天我们离开这帐篷的时候，在天上是一个荣耀的哈。然后我们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保罗后来其实他也承认，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我们都舍不得。虽然哎呀，我们这个在这个世上哈，再怎么样好死不如什么赖活，好死不如赖活啊。一个死的狗也比一个活的狗也比死的狮子更好啊。所以我们并不是愿意脱下，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脱灭了。为此啊，陪着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啊。所以我们虽然在地上叹息劳苦啊，在地上有很多烦恼的事情，很多逼迫患难，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将来我们一定会进到那个丰盛的荣耀里面去。怎么样子知道呢？怎么知道有这个确据跟把握呢？怎么知道跟有这个确据跟把握？是因为什么？他赐圣灵给我们做凭据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啊，你说我们基督徒怕死，很多人还是很怕死啊。其实我也很难保证说我面对死亡我会害怕。我们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最好的例子就是约翰卫斯理。你看约翰卫斯理是个基督徒，好基督徒，从小就奉献他自己，然后做了很多的服事，一直到他三十几岁，三十五岁的时候啊，三十五左右，那他已经服事到了很高峰了。他去这个美洲传福音，他从英国坐船去，那在船上起了大风浪，结果呢，他看到船快沉了，那个船长都脸色发白，他知道哇，完了完了，我们要沉了。结果呢，他吓死了，他也跟着基督徒也吓得苍白啊，脸上苍白。哎，可是他看到有一群人怎么样？他们平常很谦卑的啊，他们是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在船在那边风浪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唱诗歌，有点像铁达尼号的在那边唱诗歌。哎，这个约翰卫斯理讲说，哎，奇怪。你们怎么，我们快翻船了，你们怎么不紧张？你们还在很开心，还很喜乐，脸上表情就显出很喜乐，还唱诗歌，怎么回事啊？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快死了，你们还能够唱诗歌吗？结果他们讲说，哎，我们唱诗歌是很高兴啊。对，他们想说，约翰卫斯理说，你难道不知道要死了吗？他说，我们知道要死了啊，要死了，那你们为什么不怕？为什么害怕呢？死了会去哪里呢？死了不是到主那里去吗？保罗不是讲说那是好的无比吗？结果呢，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有把握说你死了会去主那里去？结果呢，那个人还反问说，哎，奇怪，你怎么还不知道，你怎么不知道呢？哎，你不是牧师吗？你不是牧师吗？你怎么不知道呢？哎，结果又是对呀，为什么他们有个确据，有个把握，知道说他们死了会到主那里去，而我已经信了那么久了，圣经也翻得滚瓜烂熟，怎么我却不知道？不知道不是他不知道，头脑上知道，心里面怎么样？没有把握。对，没有把握。这个我们讲到说那个凭据就是圣灵，圣灵赐给我们做凭据的时候，你就有把握了，你就知道了。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把惧怕拿掉，圣灵把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圣灵把神的爱，神的安慰放在，你就知道神就是与我同在。我在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没有死的感觉，你知道，没有死的感觉。有时候你进到医院里面，有时候在那个 临终病房的那种死的气氛会充满在这当中啊。你们很多人做医生做护士的时候，你就会知道 那种情形。可是如果是基督徒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死的气氛怎么样？没有死的气氛。我们有个牧师哈，曾经探访教会的一个老病人去，一去那边的时候就已经快死了，弥留了，哇，脸上的表情却是很安详，哇，然后就是充满了那种喜乐那种表情，可是很衰弱，然后已经弥留的那阶段了哈。那结果呢，他看到，哇，奇怪了，怎么一点死亡的气氛都没有。结果呢，他自言自语的说，哇，这个地方有天使。那天使是什么意思？你有天使的地方就好，是这地方就充满光嘛，你知道一个地方黑暗的，哦，你就觉得很恐怖很孤独那种感觉，很冷啊。哎，可是你有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地方充满光。他说，哎，这地方有天使啊，因为没一点死亡的气氛感觉都没有。基督徒通常是这样子啊，他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天使会来什么接他们回去啊。结果呢，他这样讲说，哎呀，这里有天使的时候，他旁边那个姐妹的妹妹就说，哎，你说的没有错，是有天使。他刚刚清醒的时候在那边数一个两个三个，他说有七个天使啊，你说的对，有个七个天使在这边在陪伴着他。所以意思就是说，哦，你就有个确据一个把握，知道说你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里面没有惧怕，因为你知道你要去哪里。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有个帐篷，一个旧人旧的身体在这里面，我们盼望在天上的，可是在这天上的这个东西我们怎么知道呢？有一个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凭据。所以圣经上有几个地方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凭据，哥林多后书讲了两次哈，以弗所书也讲了一次，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得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得着这个凭据哈。那但是这个圣灵也就代表我们新的生命，可是新的生命要不断的长大成长哈，然后这个我们里面才会有真正的确据跟把握。所以约翰卫斯理他说，我信主三十几年哈，我把自己奉献给神了，其实但是我却没有这个确据跟把握，所以他们有的东西我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讲到成为基督徒，你还有一个很需要的是什么？除了相信之外，你还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那在约翰卫斯理那个时候，他不知道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他只知道他说这是一个有福的确据，我还没有。他后来得着了，是什么时候得着？那后来他去美洲在那边传福音之后很失败，后来回到英国。回到英国的时候，他想说，哇，奇怪，我以为说我去那边要拯救他们，我以为说我要为神做那些大事，可是神就让他很失败的回来，很没面子的哈。然后回来之后他想说，哎，想到这个莫拉维亚弟兄会的，他们有些东西是我没有的，我去那边看看，参加他们的聚会啊。所以他一去在一个聚会里面啊，也是一样一个寻常的聚会，那个人也不是读圣经，他就读马丁路德好罗马书注释的前言。然后在聚会里面他就念了这几句话，一念的时候怎么样，那个约翰卫斯理就想说，哇，忽然之间怎么样，我的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暖就充满在我的里面。那充满在我的里面之后，我里面就有那种平安，然后这时候我觉得我跟天好像连接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在那个船上我要死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去哪里。他说我们，因为他是他的经历，他说成为基督徒还不够，你还要有一个什么，你要有福的确据。所以 有一首歌叫什么，有福的确据哈，有福的确据哈，耶稣属我，我要怎么知道呢？啊，就是你要去寻求。那其实这个是什么？这是圣灵的工作。好，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盼望。所以呢，你看接下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啊。之前我们讲到，我们到神的面前，记得哈，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敢见神。哎呀，神啊，我最近又做的不好的事情，这个又没做好，那个没做好，我不好意思见你啊。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如果做坏事的时候，更要怎么样？更要去亲近他啊！你亲近他，就向他认罪嘛。哦，主啊，对不起哈、啊。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要什么？赦免我们的罪，然后他儿子耶稣的血也在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哈，让我们再一次可以到他面前来。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是因为那个门已经为我们开了，耶稣的血就在那里，洗濯盆也在那里哈，那个金灯台也在那里，只要我们敞着脸方向对着他的话， 然后呢，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是与主相离啊。然后呢，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又再一次讲坦然无惧啊，过去我们是很害怕的，现在是坦然无惧，是为什么？因为他的爱啊，他的灵啊，他为我们开了这条路，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啊，我们就不会再恋战这个身体，我们不会恋战。不是说想死了哈，我们不再恋战我们的面子啊，以前放不下的，我们常常放不下是什么？我们的己，我们的老我，我们的面子，我们的很多东西哈。是我们发现，哎，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与主同住了啊。所以不管是住在身内，或者是离开身外，我们定了志向，就是要讨主的喜悦。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呢，我们有个身体，但如果我们体贴我们的肉体的时候，保罗就说你们就会跟主相离。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可能说感觉不到神？有可能哈。如果你一直体贴你的肉体，但是其实我们虽然有这个身体，但是有没有可能说我们跟神有个很亲密的关系？也有可能哈。所以这边讲到我们行事为人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哈。那信心是看不到的，不是用我们的眼睛看得到的哈。但是我们的信心是让我们可以与神相连，知道说哇，他就是爱我们。所以常常我们用我们人的想法，用眼见，就认为说，哎呀，我做了错事，我就不好意思看见主。亚当犯罪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就躲起来了。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也是躲起来，主啊，不要看见我啊。我们犯罪应该要怎么样？应该去找神，神啊，我犯罪了啊。一到他的面前是坦然无惧，因为他为我们开了这条路啊。所以如果这样子坦然无惧，就是凭着信心，有这个信心，存着充足的信心，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啊。然后为要得主的喜悦，主就很喜悦啊。然后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啊。然后最终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们最终会有个审判，对不对？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圣徒要不要受审判？我们也要受审判。但我们受审判的时候，我们怕还是不怕？我们为什么会不怕啊？因为圣经上说的。所以为什么要读圣经哈？你圣经上看，哎，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害怕啊。在哪里？在约翰一书啊。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基督台前白色大宝座，我们都很害怕，对不对？可是讲说我们竟然可以坦然无惧啊，是为什么呢？因为神在我们的里面啊，他就是爱，对，他来怎么样？不是要定我们的罪，对，这都圣经的话，约翰福音的3:16我们都会背嘛。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17讲，因为他来到这个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我们如果对神的话有信心，你就知道，你知道耶稣神啊，他不是来定我们的罪。我们怕有时候犯罪了，做错事的时候，我们怕爸爸妈妈是什么？爸爸妈妈老是怎么样？老是会定我们的罪嘛，又被我抓到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怕爸爸妈妈，就是这样子。我们要不要怕神啊？我们其实不怕神，为什么呢？因为神他怎么样？他不定我们的罪，这个很奇怪哦。他知不知道我们犯罪？
知道，
对不对？他知道的话，他干嘛要定我们的罪？对，既然都知道了，我们在他面前都赤裸敞开，所以又是很奇妙的。他明明知道我们犯罪，可是却怎么样？不定我们的罪。就像那有罪的女人到耶稣的面前，有没有？大家都拿石头打他，结果耶稣怎么跟他讲说？哎，怎么这些人不打你了？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稣怎么讲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所以耶稣来，记得啊，那个3:17把它记起来。因为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我们有罪，但是呢，圣灵来，当圣灵来的时候，会叫我们的心怎么样？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是谁来定我们的罪？是谁来责备？是我自己。主啊，我错了，对，我做了这个事情，我不对了。好，当你跟主说我错了，神还会不会说，哼，你看吧，你就是这个样子吧？我说的没错吧？你就是神会不会这样？神不会啊。当你在自责的时候，神说，哎呀， 不要，没关系啊，我不定你的罪，我不定你的罪。所以这是一个爱，你会感觉到他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先爱了我们啊。所以你看在四章十六节啊，约翰一书四章十六，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记得他不定我们的罪，他爱我们，对不对？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第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也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什么坦然无惧啊。大家可以把坦然无惧的记起来，圣经上很多讲到坦然无惧啊。凭什么坦然无惧呢？就是因为因着他爱我们啊，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一直看着他，我们样子像谁，就像他一样了哈。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可以问自己，哎，我里面还有没有那种惧怕的感觉啊？我对神是敬畏，对那个，可是那个敬畏不是那种恐惧害怕的那种，也是一个带着一个恐惧战兢的那种心，但是里面你知道因为爱的关系就不是那种恐惧害怕。恐惧战兢的是谁？撒旦。撒旦相不相信有神？可是他却是战兢，因为他感受不到神的爱 在这里面。但是我们不一样，有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他我们里面就没有害怕。所以基督的台前，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然后个人照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跟神将来基督徒也要受审判，但受审判呢，神不是看我们信不信，是按着什么我们的行为。所以这个就牵涉到除了信心之外你还要有行为啊，有了行为你的信心才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在这一生的过程当中，圣徒的一生，现在从现在开始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有一个身体帐篷将来会过去的，可是我们盼望有一个天上的房屋，他为我们预备是荣耀的，将来我们会面对基督的台前最后的审判，但是我们也不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他里面，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子，哇，不得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宝贵的启示，宝贵的真理。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当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你们的良心也是显明的啊。所以保罗跟他们是毫不保留的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我们不是向你们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的人夸口，这是有言可答。因为在当时有一些人啊，他们制造纷争制造一些问题的，他们是凭着外貌，他们是宗教人士啊，跟神没有一个很实质的关系。所以我们是凭着内心，表示我们是在灵里面跟神相遇的，那这些人是凭外貌的啊。而接下来保罗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所以保罗在讲到他有两个层面，一个叫做他是癫狂的，从有些方面保罗是很癫狂，可是从一方面保罗又是很谨守很保守。他说我为着神是癫狂的，为着你们我是保守的啊。那这个有他的解释的意义啊，就是说你们看到有些人啊，真的在神面前啊，就像大卫在神面前怎么样踊跃跳舞，你说这个人怪怪的，对不对？会不会嘲笑他？好大的荣耀啊！那你就跟米甲一样了啊。那所以有时候呢，真的被圣灵充满，很多人他们就啊，很多很多动作他都会做出来，像是小孩子一样啊。那可是对他来讲的话，这个是我在神面前所表现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表示哈。那但是你会发现他在平常他还是可以很什么？很收敛，很收敛。所以保罗也是一样啊，他在神面前有时候他做的事情让人家觉得他很癫狂啊，可能被圣灵充满，他在那边哭啊笑啊等等的啊。那可是呢，他在人的面前，在一些不信的或者说信心软弱的人身上啊，那他要显出的啊，他其实是可以克制他自己的啊。所以他谨守是为着你们。然后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会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人的主活着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基督的爱激励我，因为他为我们死。所以圣徒，我们讲到说， 哎，我们有了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有了一个将来荣耀的盼望。那我们今生要怎么生活呢？其实保罗就讲得很简单，你不再为自己活，你要为谁活？你要为基督而活，哈，你要明白他在你生命当中的心意，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呼召，你去把它弄清楚，哈，之后呢，你就按着神给我们的呼召来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哈。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再凭外貌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但现在我们不这样认他了，哈。所以我们看耶稣，他的门徒看耶稣过去是一个样子，但是知道你要看耶稣是看他在他里面，他就是神，哈，真正认识到他是那位神。然后第十七节，这节很有名的一个经文，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哈，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哈，你们可以把它背起来，哈，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我们一天新事一天，一个新人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有个条件是你一定要在基督里。你知道我们有两个生命，一个叫做在基督里的生命，另外一个生命叫什么？在亚当里。一个在亚当里，在亚当里，下一句话就是众人就都死了。如果你在亚当里那个旧人的里面，你会不会死？灵里面就死，你就 跟神隔绝，因为你体贴肉体情欲，你就犯罪，犯罪的结果你就是，哎，感觉不到神了。可是如果你在基督里呢，你就新造的人。好，你们可以做做功课啊，圣经里面你去查查看，在基督里的经文你去查，哇，好多好多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我们是怎么样，在基督里哈，我们可以结果子，在基督里如何如何的哈，我们得到产业等等的。所以神要给我们的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在基督里，不能离开基督啊！你离开基督，你一定会跑到亚当那里去，因为只有两个地方嘛，啊，你不在基督里就在亚当里啊。所以耶稣他做一个比喻，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枝子，枝子要常连于葡萄树啊。所以有没有说，哎呀，连基督啊，连太久了，让我去度假一下好不好？啊，我请个假好不好？把我拔掉一下，可不可以？不行啊，你枝子你要常常连于葡萄树。好，所以耶稣讲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啊，你们常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你们就结果子，枝子就可以结果子了。你因为如果你们离了我呢，你们不能做什么，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结果子，离了我之后你就怎么样，没有用，没有用，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被丢到火里面，就被烧了哈。所以你们要常在我里面，你们就会结出果子。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简不简单？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活出神的爱、神的喜乐、神的和平，不是去做，而是什么？而就在基督里就好了啊！就连着，就像跟在基督里，一枝子有没有做什么事情？什么事都不做，就这样子啊！就像玛利亚，玛利亚一个是马大，马大在那边炒菜，玛利亚呢干嘛？坐在耶稣的脚前啊！哪一个比较有福啊？哪一个比较有福？一个在那边炒菜要请这个耶稣跟他的门徒，这个一个坐在耶稣的脚前就那边听耶稣讲话，就那个很生气，那个姐姐，哎，主啊，你为什么不叫他来帮我啊？结果耶稣怎么说？对啊，你这个偷懒干嘛？赶紧去帮你姐姐。没有，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这个很多事情忙碌哈，但不可少的只有一样，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哪一个比较好？他离开耶稣跑去忙啊，也是在为耶稣 在做工，可是离开耶稣了，对不对？你看他里面就有不安、焦躁，然后呢抱怨、苦读都来了哈。我们服侍会不会这个样子？你不要以为说，哎，我们在服侍主，哎，奇怪，为什么会抱怨、苦读啊？就是像马大一样。所以在以弗所教会，记不记得啊？七个教会里面有个以弗所教会啊，以弗所教会是个不错的教会，哇！耶稣称赞你的劳碌忍耐我都知道，然后你也可以试验那些不是使徒，认出他们是假的来，你看真理又很清楚，劳碌忍耐，对不对？这些东西为我劳苦并不乏倦。可是呢有一件事什么，你做了这么多事呢都不错，但是有一件事怎么样？我要责备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啊，所以你要悔改。 所以如果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你跟耶稣断了那个线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在你的里面，你的里面所出来的就是人的。哇，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啊？为什么是这样？所以你在基督里，你要藏在他里面，你就会结出果子。藏在他里面，你会享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那好，所以这边讲到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哈，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给我们啊。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于他们身上啊。你看，神没有要定他们的罪啊，并且将这个和好的道理给我们。如果你看这一段话，就跟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啊，他是和平之子，他使我们成了和睦啊。所以耶稣来，他不是要造成纷争，他来是要什么？造成和平。耶稣有一个名字叫做和平之君，所以和平之君他到的地方都是和平啊。所以他到的地方本来有纷争，忽然他来了，哎，这纷争就被化解了啊。哪些纷争呢？我们看到有几个纷争，一个是神跟人有没有纷争？有哈，我们以前跟神常常敌对哈，不相信他。人跟人之间有没有纷争？人跟人之间有纷争，所以他叫我们与神和好，也叫我们怎么样？与人和好哈，甚至与自己和好，然后把这个和好的职分怎么样？又传出去，传给近处的，传给远处的人哈。所以保罗在传福音，其实所做的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如果是能够传和平的福音，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把基督的生命传递出去哈，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八福里面有个叫使人和睦的哈，那他必称为什么？神的儿子哈。所以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我们就像耶稣一样哈。所以他把这个使人和睦的这个职分也托给我们哈。然后后面讲到就是哈，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哈。所以我们怎么跟神和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耶稣是没有罪，可是为我们成了什么？成了罪身的形状，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全世界最大的罪人是谁？就是耶稣啊，不是希特勒。对，希特勒只杀了600万，那犹太人还有发动二次战争啊。耶稣呢，是普天下人的罪怎么样都归到他头上。希特勒的罪有没有归到他头上？
有。
那史达林的罪有没有归到他头上？每一个啊，秦始皇所有暴君的罪都归在他头上啊。那他替我们成为罪，他担当了我们的这一切罪啊。那个罪也可以当做赎罪祭啊，他为我们成了赎罪祭，有好多的经文啊。所以这个讲义上都有。那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哈。然后在神的义的意思就是神看为正，神就接纳我们，神就悦纳我们哈。然后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我们这一生就是要做的事情，就是你知道我们将来的盼望是什么，我们要为主而活。然后第六章讲到什么呢？讲到要我们要与神同工啊。那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要跟神同工。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图说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们，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们。所以我们在讲到这是一个蒙恩的机会，悦纳的时候神什么时候会悦纳？然后在怎么在拯救的时候他搭救。所以神的拯救有没有他的时候？有个时候，那时候过去了之后呢，神就不拯救了，神要干嘛？审判啊。审判之前有个叫做救恩的时期啊。还有悦纳，神要不要悦纳我们？神怎么悦纳我们？神悦纳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啊，只有一个人蒙神悦纳，是谁？就是耶稣。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所以我们要蒙神悦纳的方式怎么样？就跟他在基督里啊，跟他在一起啊。所以圣经上其实讲的很多句道理都是很简单的啊。我们讲到说得胜，我们要怎么得胜？不是说你去打什么，而是你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因为他得胜，你怎么样？你也得胜啊。我们要称义，要怎么称义？在基督里。因为他是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我们要成为圣洁也是在基督里啊。我们要蒙神悦纳也是在基督里啊。那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因为基督来了，圣灵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到世界的末了这段时间都是叫做悦纳的时候啊，日子是拯救的日子。然后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啊。保罗在传福音就是传基督， 叫人家也得到这个。然后呢，我们在凡事上来证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所以我们不让人跌倒，我们就是不断的传，不管人家怎么样对我们，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爱。所以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然后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广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病情，在左在右。那他讲了很多，从这当中可以讲到他很多的经历，他的服事上所碰到的事情，但是在这些不管的很多的逼迫患难当中，他经历到神的恩典，更认识那个真理的道，更认识神的大能，更认识用爱仁义的兵器，兵器我们想到兵器是想到刀啊枪啊，对不对？那我这是一个爱的枪，捅你一刀，捅你一枪，砍你一刀，有没有这种仁义的兵器？我们讲仁义的兵器是什么意思？不是刀，不是枪，对不对？好，我们不是靠着刀枪，我们靠着什么能够胜过？那个也叫兵器，那个是兵器，叫做什么？叫做爱，你知道？我们受伤之后，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很痛苦嘛，对？想不想报复？想不想打回去？看到我们的仇敌，要不要打回去？那怎么打呢？不是出血气的，而是我们真正大的武器是什么？就是爱嘛。就是爱、包容。好，你的仇敌如果渴了的话怎么样？他渴了不给他喝，他饿了怎么样？不给他吃吗？看他饿的样子。好，不是啊，他渴了的话你给他喝，他饿了你给他吃，你这样做的话就是什么？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所以其实爱的力量大不大？爱的力量很大啊。你看到我也常常碰到就是夫妻之间在那边吵架，哇，在那边一吵架的时候都翻脸啊，他们就是彼此就爱不出来了，爱不出来的话，你说啊，你劝他你去爱他，怎么可能爱嘛？爱不下去啊。哎，但有一天真的不一样啊，当他从神那边得到恩典、得到安慰的时候，哎，他真的去爱他的时候，哇，怎么样？你就会看到那个果效啊，你看到那个。哦，那个被爱的人就受不了了啊！对，仇敌其实就是要我们彼此打来打去，彼此相恨。可是我们反应所做出来的是用神的爱、用神的包容、用神的温柔、忍耐等等去包容他的时候，那就不一样，那是带着很大的能力啊！所以他在服事当中、过程当中那他是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胜过。接下来他讲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是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于丧命的；似乎是忧愁，却是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甚至似乎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保罗这边讲到似乎却是你数数看，总共有七次我看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把这个背起来，似乎是什么？哎，然后哇，他念的时候朗朗上口啊。那他意思就是说，他信主之后，哎，感觉上好像是，比如他以前做摊贩，然后好像是赚的钱赚不够，可是他里面很快乐啊。似乎是好像是你信主之后，好像很多的事情不顺利，哎，可是却是什么啊？所以他把这个东西都背起来。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服事的人，圣徒如果在蒙召服事的时候，我们会显出一体两面。保罗提出七次这个似乎却是所以不管是好事或者是不好的事情，其实都是互相效力的结果都是好的，结果都是荣神益人那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福音有时候听起来好像是诱惑人，哎，得永生，信心就得永生却是真理却是真理然后似乎是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好像是没有人知道你、认识你可是在属灵的领域里面，在天国里面怎么样？哇，你确实大家都认识你所以世界上所认识的人可能是某某偶像、某某明星可是在属灵的领域，在永恒的里面你的名字如果真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真的是人都知道他，在灵界的里面，保罗对，有人要赶鬼的时候。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勒令他们出来，结果那个人怎么邪灵怎么说？ 耶稣我们知道，保罗我们也知道他，你是谁我不知道。所以这个是你这样知道，我们在天国的里面，我名录在天上，天使知不知道我们？认识我们。哇，可能鼻子哦，那个人好有名啊。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啊，这个人在天上你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啊。似乎是要死却是活着的啊，我们带着基督的死，基督的生在我们里面啊彰显出来。似乎是受责罚却是不知丧命啊，靠着基督其实我们很多地方可以得胜啊。保罗也是一样，你看被打了好几次受责罚，哎，不知死亡啊，生命在他里面。有人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去，哎，他又站起来活了啊。所以保罗他是真是这个真是保罗的写照啊，似乎是贫穷的却是叫许多人富足啊，就像基督一样，因他的贫穷我们就成了富足啊。似乎是忧愁的却是常常快乐，别人说哇很惨吧，你一定是很忧愁，哇其实那种喜乐是满溢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服事的是这个样子，似乎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在基督里我们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该有的都有啊。那所以哥林多人啊，我向你们啊，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啊。你们狭窄远不在乎我们，乃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就好像把他当作什么孩子一样，你对孩子会不会苦口婆心呢？他说我对你们是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如果不是我的孩子的话，这个人劝了一次两次怎么样，我就不管他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这是我的孩子，劝了一次两次，你还要怎么样？你继续劝，继续讲，继续讲，唠叨，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会讲说妈妈很唠叨？因为她很爱你。神会不会很唠叨？神很唠叨。如果你看到在罗马书第四章，他整天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整天都在碎碎念啊，只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心刚硬了，我们耳朵蒙了油，只有耳朵发沉，听不到。可是神怎么样？神都在讲话啊，一直念念念。我们喜不喜欢听神讲话？喜欢啊，是他跟我们怀的意念是何等宝贵。若是数点其数，比海沙更多啊！如果你真的听到神说话，真的是哇不得了啊！你会很喜乐哈、啊。所以神是记得，神不断的念保罗怎么样？我对你们是口是张开的，所以一直念念念念念啊，念到不管你们喜不喜欢，哎，有一天怎么样？哎，他们忽然就明白了。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啊，也是在讲哈、啊，跟人家分享。我看到有一个人也是，我讲了好几次啊，这句话我讲了不知道好几次，他就是听不明白。
其实讲了我们的事，他听不听在乎他。
对，听不听在乎他。有一天他忽然就明白了，过了好几年我已经放弃了。
智慧人，你叫你劝他，他更有智慧。
对，因为你跟他讲有没有用？通常是没用，但是呢，你还是要讲。为什么呢？因为什么时候他可能就听进去了。因为他听进去的时候，我有时候在跟一个人分享说，哎，我好像听过有一句话，好像是个老牧师说的，什么讲这个，这就是我讲的。还有哪个老牧师？有好几个，他说，哎，听听好像谁讲的，谁讲的，他都不知道我过去跟他讲过这些话，因为我知道这话是我讲的哈，我不是引用别人的嘛哈。那他就不记得是我讲的，他就讲说，哎，某某的这个好像是一个大牧师，好像。那我也看到了，就是曾经我讲的是讲到后来之后呢，啊，哎，都不明白，哎，可是再过两年之后，听到他分享的说，哎，我以前就是他有一个症结，我一直跟他讲，他讲不清楚的。忽然他在辅导一个人的时候，他讲的话就是那个我跟他讲的话。那我说，哎，这个东西是他，因为他讲的时候，他说他这个经历是，哎，好像神在跟他说什么的啊。所以可能有一天你在讲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可能不知不觉就会进到他的里面，所以口要张开。你看到有些人哈，你不要闭口，你要不断的张开，但是心要怎么样？心要宽宏啊，因为你不要因着他把你的心给封闭了啊。那做父亲的，有一天孩子浪子在回头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其实父亲就一直看，一直等候这个孩子回来嘛啊。所以他把这个为父的心跟他们讲。好，最后一个段落哈，从第14节，那后面就讲到说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啊。 他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所以这边讲了几个哈，六个七个哈，讲到对比光跟暗，它是不能相交的哈，义跟不义不能相通的相合的哈。然后基督跟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不赖亚哈，恶者之子哈。那信主和不信主的没有相干，意思就是说我们哈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之间的那种交流，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分享或者干嘛，我们的聚会，其实是在灵里面的，是灵里面的相交啊，灵里面的相交，不是一个外在的。我们也有一个社交的场合，对不对？跟一般世俗的聚会是不一样。世俗的聚会你就是表面上碰不到的，我们的聚会是什么？我们的聚会是在灵里面，哎，是一个相通啊，所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但是如果你是不信的话呢，你可不可以相通，可不可以相交？就不可以哈。所以你一定是要在灵里面才能够相交哈。所以原则上是在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又讲说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啊，讲到圣徒是殿，这个殿不是外在的啊，这个殿所指的是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你可以指的你的身体就是圣的殿，你也可以指的教会就是神的殿啊。教会我们圣徒在一起结合啊，建造在以基督为房角石，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我们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啊。所以我们是神的殿。神的殿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的殿所代表的意思就是我们跟神同住，我们跟神同住啊。所以他讲说，就成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往来，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们的子民啊。那下一句还讲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代表立约。所以讲到说这个是一个圣殿，是代表同住，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所代表是一个立约的关系。立约就像婚约一样，你结了婚之后两个人就要住在一起了啊。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有个立约的关系，然后也有一个同住的关系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但是有个条件，我们一定要先成为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之物，我就收纳你们。然后呢，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只是神的百姓跟他的关系，而且是一个父子的关系啊。那父子的关系啊，你知道父，你做神的儿子跟做神的仆人有什么差别？差别很大哈，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仆人呢不是永远住在家里，暂时住的，对不对啊？然后儿子是可以承受产业的，仆人怎么样？不能承受产业啊。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服侍神，服侍到后来发现你是他的仆人，只是仆人而已的话，哇，你有没有得到产业？没有。你有没有可以跟他同住在一起？不能。哎呀，那就在门外了啊。有没有这种的人啊？有些人被关在门外，有没有在服侍神？但是他们是仆人。那但是我们是儿子的话呢，儿子在门外啊，赶快进来，赶快进来，对不对？而且哎，我的产业怎么样，就是要给你的哈。所以我们在讲到最后，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只是成为圣殿，不只是服侍他，到最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跟他永远同住，而且能够继承产业。所以我们在讲到圣徒的一生有没有盼望，他给我们的应许很大的盼望。所以保罗是借着哥林多后书哈，正是把这个一些那个真理哈，能够呈现出来。好，最后我们来看结论哈。圣徒一生短短数十寒暑哈，转眼即逝。我们所顾念的不是在今世有指望而已，而是永恒的盼望。所以今世无论环境如何，都是为着来世的荣耀哈。只要有主同在，便能过着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哈。那哥林多圣徒他身处与信仰生活截然不同的环境，我们说就像我们在旧金山哈，加州这个地方哈，那只要能够与神同工哈，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能够遵行神的命令，便可以以信心坚固哈，不致随波逐流。面对这个败坏的社会和各样艰苦的环境的时候哈，我们仍然可以紧紧与主相连，然后我们一生可以活出啊神荣耀的见证哈。 好，所以我们成为这个圣徒这一生啊，在你们看这个第五第六章，好，可以从这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宝贵的教训。好，我们就讲到这里。